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吉林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社区欢乐游健康大课堂，我是茉莉。
大家上午好，我是柳婷。今天上午呢，在节目当中依旧和大家聊聊健康的话题哈。生活当中啊，我们如果一旦发现比如咳血、便血、血尿的，都会心里一紧。反正是发生就是不正常出血了，哎，这种情况就觉得自己是不是得了什么大病，甚至是怀疑自己是不是患上了癌症啊。提起血尿呢，很多人都会谈起色变，担心自己患了是不是叫膀胱癌，但对其的了解呢，大家都不是很深入。
是的，但是很多人在发现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和医生有一些了解，很多都很遗憾，可能已经到了中晚期了。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将为大家来科普一下关于膀胱癌的相关方面的所有的知识。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相关的疑惑，也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直接搜索吉林旅游广播，关注留言就可以，或者直接打电话0431-858-1566-8和858-1566-9。我们今天的主讲专家是来自吉林省肿瘤医院泌尿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周昌东医生。那么接下来我们也和周主任打个招呼哈。周主任上午好。
主持人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上午好。
刚刚我们提到这个膀胱癌的时候啊，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可能觉得就是跟这个血尿相关，那这个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疾病呢？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膀胱的肿瘤呢，它的主要的症状的确是血尿。我们医学上呢有个名词叫间歇性无痛性的肉眼血尿。说的间歇性呢，可能这个血尿的症状不经过治疗，可能自己也会好转，甚至消失
啊，就可能偶尔出现那么一次。
对，
那还有大家对血尿的这个标准，我觉得可能不一样，是不是老百姓理解的和医生的那个标准是不一样的？我们可能认为那就是得看着见血的有带血，但你们是不是有一个浓度或者一个什么化验的指标？
刚才说了是一个间歇性无痛性的肉眼的血尿，
肉眼就是
可以看到，
可
以说像咱们洗肉水一样的颜色，
很淡。
有的人会很浓的，甚至有一些血块排出来
都已经到这么严重，
出血明显的时候会形成血块。
是，那如果持续的话，可能会引起注意。但刚才听周主任讲到了，他可能就出现这么一次，然后就再也没出现。
对，
可能还得过挺长时间，然后又出现这种问题。
有的人第一次出现血尿之后消失了，可能是一年前的事儿，等过后之后，可能一年之后又出现了，
这么长时间
他可能才会重视。
尤
其是咱们东北的老百姓，很多人出现血尿了或者排尿不舒服的一些症状，他往往就给自己做诊断，说我是不是上火了？他就自己吃点药。其实你这个不吃消炎药，可能自己也会好，就是间歇性的嘛。他就觉得，我吃药好了，可能是有点炎症。
对，就自己给自己开药方了哈。
对，
那是不是说血色尿发现了就应该及时就医？像这种有的可能一年不再发作，是可以放松警惕吗？
对，或者说他去检查就出现那么一次，能检查出来大概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如果有这样的患者，
如果出现了肉眼的血尿呢，就应该及时到医院去做检查。虽然说肿瘤不是最常见的血尿的原因，还有一种最常见的就是结石，但是尿路结石引起这个血尿多数会伴有疼痛，腰痛啊、腹痛啊，或者出现
有其他的症
状
伴随着而来。
对，但是肿瘤呢往往是间歇性无痛性的肉眼血尿，除了血尿没有其他的明显的症状啊。当然这是比较早期的哈，如果肿瘤比较大或者病情比较晚呢，可能出现其他的相应的症状。所以说及时的诊治还是很必要的。
是，那这早期可能发现的时候很多人都没重视，所以我们之前了解了很多朋友在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基本上都以中晚期居多，是吧？
相对来说泌尿系统的肿瘤呢，可能比其他的恶性程度比较高的肿瘤相对来说还好一些，
而且它隐秘性好像很高啊。
对，所以说有症状了一定要去做检查。那么最常见的检查呢就是 B 超，咱们说的超声。老百姓说有以前呢有黑白色的彩超声，现在彩超，现在基本上都是彩色的了。
对，好像都越来越先进，不断在发展。
对，对于明显的病变呢，是超声是可以发现的。但是有些时候呢，必要的是要做一个 CT 的泌尿系统的造影。
还得有做一个造影。
对，因为有些一公分以下的肿瘤，可能那个超声
比较微小。
对，甚至 CT 都很难去发现。如果做了超声做了 CT 造影都没有发现有问题，但是这个血尿症状还是断断续续的出现的话，那一定是通过专科泌尿专科来做一个进一步的需要做一个膀胱镜的检查。相当于咱们平常做胃镜啊，可能大家都有点印象哈，膀胱镜也一样，它也是一种经过自然强盗经过尿道看膀胱比较直观的。有些微小的病变，像刚才我说了小一公分的 或者是比较扁平的，不是凸起来的这种肿瘤，
不太典型的，
对，就像是那个光滑的黏膜上出现了像苔藓一样的改变，这样的肿瘤
真不太明显，
通过影像学很难查到的，但是膀胱镜比较直观就可以发现。
嗯，那是在你做 B 超之后可能发现没有问题，做彩超然后你还有这个症状再进行进一步检查，是再需要膀胱镜是吧？
对，这个还是需要通过一个专科医师的来判断
哈，不能说自己来判定我这就不用做了没有什么问题。但刚才还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可能你第一次有这个血尿的症状出现之后，第二次有可能相隔一年的时间，那我们可能就不太了解这个膀胱肿瘤了，它发展是非常慢的吗？
有，它也分恶性程度高和低。
嗯，
我们最常见的膀胱的就是尿路上皮的肿瘤，我们以前叫胰腺细胞肿瘤，那是占的比例比较高，大概95%的膀胱肿瘤都是尿路上皮癌。
这个是比较轻的吗？
危害性有多大多严重？
只能说它是病理类型最常见的，
最常见的。
相比较而言呢，它的恶性程度比腺癌和鳞癌呢要轻一些。但是胰腺细胞它也包括低度恶性和高度恶性，或者是伴有浸润性的。那么高度的伴有浸润性的这种病理类型呢，相对说肿瘤进展的相对会比较快一些。
嗯，就得进一步去化验或者说做手术之后才能够给这个病理有一个判定的类型是吧？
是。
嗯，那可能老百姓听完这个最关心的是说，提到这个膀胱癌，凡是提到癌大家都担心这个治疗程度我能不能治好啊，这个多长时间会致命，这有一个什么样的判定标准吗？
有的时候患者来我们这就诊啊，我们都跟他说，
就直接会问说我还能活多长时间。
虽然说得了肿瘤比较不幸，但是肿瘤长在膀胱上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这就说明什么呢？有很多膀胱肿瘤呢，它是可以达到临床治愈的一个效果的。而且刚才我说了，它这有这个血尿的症状，没等出现其他症状的时候先出现血尿，那如果你对自己比较重视的话，那可能是及时的去检查，及时的发现
啊，这信号还挺明显的。
是的。
那其实说到这儿，可能我们也替更多的朋友哈来了解一下，那有哪些可能是高危人群，他可能在这个方面就需要多注意一点的，或者说他在每年的体检或者什么样的时间段应该做一样什么样的检查，可能更好的便于他去筛查。
膀胱肿瘤的高发人群呢还是在40到60岁之间，男性的比例，
男性居多，
男性的比例呢比女性要高一些。
40到60岁。
对。
那他们进行检查只要进行一个刚才咱们提到的基础的彩超就可以吗？还是说还临结合着化验之类的？
常规的体检呢，一个是超声的检查，
超声
泌尿系统的超声，包括肾呢、输尿管、膀胱、男性还有前列腺的一个检查，再也就是尿常规的化验。
尿常规。
有的时候可能没有出现肉眼血尿，但是我们叫镜下血尿，就是这个尿常规已经出现红细胞增多了。
这也算是一个警示之一是吧？
对，
就可能需要你进一步再了解一下出血的原因。
是的。
那有的时候我们在检查的时候那个值可能是这个血尿，然后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表现，出现什么样的值或者什么样的那个报告单说什么，我们要引起高度的重视呢？
有的时候老百姓最常说的就是尿隐血几个加号。
对、
可能加号越多可能是
越担忧
越不好。再有就是还有一个红细胞的个数，在每个显微镜的高倍视野下有多少个，如果高的太多的话，那肯定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来明确下这个血尿的病因。
那个尿隐血的加号，有的人可能会觉得问那个体检医生会说，比如说一个加号或者几个，我不知道这个范围，然后可能医生会说过一段时间你再检查它可能就恢复正常了，然后有的呢可能就要引起重视做一定的调节，这有一个规范的标准吗？
这个倒没有说特别严格的这样一个标准。因为如果说你的尿常规检查的话出现一个血尿阳性，那医生肯定会建议你做一个进一步的检查。如果说影像学的检查没有什么问题的话，他也会建议你定期的做一个
再观察阶段是吧？
对。
那刚才讲到了高危人群，一个是从年龄段划分，一个是从这个男性哈比多于女性，那有没有关于遗传方面的一些，比如膀胱癌也会有这样的倾向呢？